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跟妈妈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总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每个妈妈都会夸赞别人家的孩子好乖、好懂事、好聪明，可一说到自己的孩子，不是不听话、不懂事，就是一堆的毛病，以致如今说到别人家的孩子，似乎都是完美的小孩，而自己的孩子都是有问题的。可通过慢慢成长记，让我们看到，发现自己的孩子有问题的妈妈是幸运的，因为上帝没有赐给你一个完美的宝贝，借着你眼中孩子的问题，上帝要陶造的是你。而任何一对愿意成长改变的父母，最终都会收获充满爱的家庭和身心灵都很健康的优秀孩子。那么假如你觉得自己的孩子很叛逆不可爱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找到改变自己生命的突破口，借由孩子来学习提升爱的能力吧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
叫我要爱耶，
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画画回到家，作业没写完。曼曼最喜欢画画，每到画画的时间，她都会说：
又可以画画了，我太高兴了。
最近曼曼因报名参加一个艺术展，每周两次的国画课不变，又增加了两次课，用于创作美术展的作品，其中一次课是在周一的晚上。这天下午我去一所学校给老师们上课，回到家7点多钟，曼曼已经去画画了。我看到桌子上摊着他的书和本子，很显然作业在进行中。等他画画回来已经9点多，一进门他就急急惶惶地说：
我的作业没有写完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
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，知道自己要去画画，为什么不早点抓紧时间写作业？但我赶紧把这个念头驱除掉，用心体会慢慢此时此刻的感觉是什么。他很焦急，很担忧完不成作业被批评，又觉得无助。此时我一定要站在他的立场上，真正的理解接纳他，并且帮助他。他此刻很敏感，我稍微语气有一点点责备，他都会敏锐地觉察出来，并更加焦躁和焦虑，可能还会大声地说：
你又这种态度，你又生气，你又批评我。
说着又会泪流满面，而我可能也会被激怒地说他：是你的态度还是我的态度？所以我再次告诫自己，孩子很不容易， 一定一定要接纳他，帮助他。我先安抚一下他的情绪，说：曼曼，妈妈知道你现在没有完成作业，心里很焦急，很担心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这话一说，他就不那么焦躁了。这就是摸着孩子感觉的魔力。我问他，你还有多少作业没有完成？他说，
好多好多，我根本就完不成。
我说，那我们就一样一样的完成吧，哪一科的作业最少？他说，
英语。
我说，那我们就先完成英语作业。他说，
好吧。
就这样一项一项的做，他也越来越安静，一个多小时就把作业全部完成。他高兴地说，
咦，作业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，那么难啊。
我说，是啊，困难往往是看着可怕，你真的去做，就会发现一点都不可怕。这里我又太急着灌输人生哲理了，其实应该给他更多的机会表达，比如问问他从中学到了什么，有什么感悟。尽管时间已经很晚，他还是二话没说就去冲凉，上床已经11点，但他的心情很好。我给他煮了一个苹果，边吃还边聊了会儿天，他心满意足地睡觉了。在这个案例中，至少表现了正面管教的如下理念：一，感觉好才能做得好。要想慢慢顺利完成作业，一定要让他感觉好，不能让他在焦急、愤怒、生气的状态下去写作业。二，摸到孩子行为背后的感觉并同理心。当我说出他很焦急、很担心时，他的情绪就不再那么激烈了。三，接纳孩子。四，小步前进。作业不是先做难的，而是先做简单的、少的，这样容易让孩子看到成果，从而增强信心，也让孩子感觉好。五，让孩子感受到你真的关心他，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在他的身边，而不是他无可依靠，要独自面对。
我们
这篇故事的亮点出现在文章的附记里。曼曼妈说，我从曼曼的房间出来，爸爸也走出来，拍拍我的肩膀说，老婆，你辛苦了，你真的是很有耐心，在曼曼那种情绪状态下，你都能搞定她，还顺利地完成作业，厉害。我笑着问，比较之下，是不是觉得我对你不够耐心？他说，等慢慢长大了，离开家了，你对我一定像现在对他一样有耐心，我相信那一天会到来，你能对他有耐心，就一定能对我有耐心。谢谢慢慢妈没有遗漏掉这重要的点睛之笔，在陪伴孩子、引导孩子冷静处理难题的过程中， 妈妈的客观、同理心和耐心也在培养建立起来。作为妈妈，自己获益，孩子受益，身边的其他亲人也跟着受益。谁说妈妈的成长不重要呢？谁说孩子不是因为成长进步才更加可爱呢？
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顾，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如何跟孩子说不。最近曼曼学会了打牌，几乎每天完成的作业她都会和姥姥姥爷玩一会儿，乐得哈哈大笑。见她如此开心，我也就由着她了，但一般会限制时间或者限制几局。有一次已经说好玩15局，但后来听老爷说他玩了25局。我问为什么，老爷说他闹着非要玩那么多局。我说不是已经讲好15局的吗？老爷说他闹怎么办呢，说着还叹气。我知道他的心里可能又在抱怨我没有教育好曼曼。过后我跟姥姥说，约定好的事情一定要遵守，说好了15局，无论曼曼怎么闹你不要生气，只要平静地坚定地说不可能，我们已经约好了。如果他一闹你们就答应他，那不是在培养他闹的习惯吗？闹了有效果他就会不停地闹，闹了没有效果他自然就不闹了。我妈竟然点点头说嗯，这也有道理。姥姥姥爷要回老家了，他们的车是晚上的，曼曼放学回来说她想要去为姥姥姥爷送行。我跟她说等送他们回来就9点10点钟了，现在火车站人很多，会很拥挤。他听了我的解释，想了想说好吧，那我不送了，我先不写作业，先和姥姥姥爷玩一会儿，等姥姥姥爷走了我再写作业好吗？我说当然好了。这一次自然是玩得也很开心。我说最后一局该吃饭了，他说我还想玩。我说我知道你想玩，但是现在必须吃饭，不然就会误了火车。他虽然不太情愿，但还是放下了。姥姥姥爷要出门的时候，曼曼说我也要去送。我说咱们怎么约定的？他说
我想送吗？
我说但是你已经把刚才的时间用了，所以不可能改变计划了。他竟没有再做挣扎，说
好吧，我还有好多作业要写呢。
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
每逢周二慢慢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，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 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今天他回来说作业很多，还把一份一份的作业卷摆在我面前给我看。我说真的是很多呀，你先做哪一个？他说先做英语。我说好的，一项一项的完成吧。他一直很安静地写作业，我悄悄地离开他到了别的房间，免得让他分心。一个小时后他过来跟我说，
妈妈，我作业写完了。
我一方面真的惊讶，一方面又带着点夸张地说，不可能吧，那么多的作业你一个小时就完成了，有没有漏掉一张啊？他确信又自豪地说，
肯定没有了。
时间还早，他应该享受自己专心写作业而省出来的时间。我让他自己安排，他跟我说，
我们打牌吧。
我说不，我不打牌。他说
为什么呢？你不是也会打牌的吗？
我说因为我不喜欢打牌。他说
那我们玩24点好吗？
我说这个可以。于是他就安排了我们余下的时间，玩24点半个小时，散步半个小时，然后回来收拾书包、冲凉、读经、睡觉。我照他说的办，慢慢玩24点已经出神入化。之前我跟他说过平方、平方根，他很容易就接受了，所以玩的过程80%都是他赢，我完全没有作弊，真的没他脑子动得快。他玩得好开心。我问他，你觉得玩24点好还是打牌好？他说
还是24点好，需要动脑筋，更有挑战，不过打牌也挺开心的。
总结一下，跟孩子说不需要做到：一，尽量提前约定；2，态度坚决，不要给孩子留下讨价还价的期待；3，态度和善，不批评，不指责，就事论事；4，坦诚地告诉孩子你的看法和想法；5，话语要少，尽量简洁，不长篇大论的解释，不评论。这样孩子就会清晰地知道你的界限，他的界限，不再讨价还价，笃定地去做他该去做的事情。
我要大声唱，我是多幸福，与你一起快乐，一起成长，没有任何的怨言，没有任何的负担，让我们手牵手，心连在一起。
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些年，我好快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要说声谢谢你。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。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我安静地等待你的花开。慢慢妈说，孩子的好习惯似乎会有反复，而不是一锤定音。比如慢慢原本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 就是收拾书包，每天做完作业就会收拾书包，与树荫的资料分别装在不同的袋子里，拉开书包的拉链，看到的就是三个袋子，清清爽爽，整整齐齐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写完作业不再收拾书包，本子和书摊了一片，让他把东西收拾了，他只是简单地摞起来，一股脑地塞到书包里。当然还有很多时候是对我的要求置若罔闻，要等到早上去上学了才匆匆地把东西胡乱地塞进书包里。我不想因此爆发战争，且有以前收拾房间的经验，就先放下，等待他有一天自己觉悟。直到今天早晨他收拾书包的时候忽然说，
我要好好的整理整理书包了，把东西都装到袋子里，太乱了，我都受不了了。
呵呵，你终于受不了了。我说，收拾整洁的书包看上去是不是好舒服？今天早上他说去吃学校附近的玉米蒸饺，多吃点快点吃，这里的话我不再说，放下任何关于他吃饭的意念，只是和他闲聊些别的话题。我注意到他一口接一口地不停地吃，有一次他嘴里塞得太满，我笑着说，你要不要喝口水啊，别噎着了。心里还想，我这建议会不会惹恼他，谁知他笑着点点头，喝了一口水。一笼饺子很快就被他吃得只剩下两个，他看看我，想跟我分享，说，
妈妈你吃一个吧。
我说，妈妈等会儿要去跑步，不能吃东西，你要是能吃完你就吃完吧。心里想，你真的能吃完一笼蒸饺？他说，
妈妈你一点都没有逼我催我吃。
说着话的时候他已经把一笼蒸饺吃完了。后面我一定要坚定地遵守这个原则，就是吃饭问题不干涉，我只要负责给他提供饭食，吃是他的事，他的事就由他自己负责。在作业的问题上，他曾经也有好习惯，但也有好长一段时间是拖拖拉拉，尤其是周末的作业，他常常拖到周一的早上。我非常生气，反倒是爸爸安慰我说，他其实心里有数，他不会让自己完不成作业的，既然他愿意早上五点起来写作业，那是他的事，你随他，终有一天他会自己受不了，就会自己想办法的。我想想也是，我又把他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，制造我和他之间的矛盾，那就放手吧。有时他作业写得快一些，我问他为什么写得快，是不是因为比较专注？昨天他跟我说，
我还是早点写完作业比较好，我现在在学校也会写点作业，课间就不出去玩了。姥姥姥爷走了，早上没人叫我那么早起床，我知道你不会那么早叫我起来的。
我心里暗笑，小家伙很会审时度势啊。看他昨天晚上写作业的那种情况，他是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时间和进度的。那是什么阻碍了他？是大人的唠叨、指教、命令、要求等等。解决的方案就是放手，带着爱和信任放手。当我反思我和曼曼之间发生的故事，我越来越看到，是我的过多干涉 破坏了他本有的自律。宝贝，我要努力做一个安静柔和的妈妈，陪伴在你人生的边上，不要求，不期待，放手让你过自己的人生，掌管自己的生活，气定神闲地满心喜悦地欣赏你的成长与进步。我相信你必定会健康成长。
是神带你来到这个世界，寻找我做你依靠的帮贝，但是在上帝的眼里，他看你为宝贵。我每天学习能用更多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，不管别人的议论是非，让我总看到你的甜美，陪伴你翱翔在神的爱中，神必给我们希望机会。永远你是我的宝贝。
慢慢妈说，小慢慢在建立好习惯的过程中会反反复复，但其实大人不也会如此吗？一件事情坚持了一阵，就因着各种原因而停滞了，下回想起来再重新来过。好习惯不容易建立，但只要品尝过好习惯带来的益处，就总会在日后的某一天想起来再重新建立。所以当孩子偶尔一段时间破坏了曾经有过的好习惯，做父母的也不必焦虑，只需为自己和孩子之间设立好界限，耐心地等等再等等，等到孩子自发地想起好习惯的益处，他也必会自发行动，带给父母格外的惊喜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如果没有孩子，何来母爱父爱呢？爱的能力不会凭空就有，需要不断的学习操练。愿天下的父母都有能力爱自己的孩子，愿所有的孩子都因着被爱越来越可爱。欢迎分享你对爱的理解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 圈 a 两 u 的拼音点 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。